书接上文，于成龙顺说刘军福没费事，刘军福表态了，愿意投降归顺，接受惩罚。于成龙大喜呀，委托刘军福当众宣布。刘军福是头啊，赶紧命令喽啰兵集合，当众这一宣布，大伙欢声雷动啊，高兴，拉着队伍下了山了。有家的奔家，有的奔友，都成了鞍山的百姓。那么刘军福、黄金龙等人都跟着于成龙又回到白稿。到了白稿，罗登云众人一听大人胜利而回，高兴敲锣打鼓在这欢迎着，于成龙也忘记了疲劳了，特特高兴。兴宁山的贼匪到此现在结束，但是于成龙深知，不光是黄金龙、刘军福啊，那还有不少呢，那些怎么办呢？看来都得叫他们投降归顺。他算计算计，还有刘青离、鲍世荣、陈辉辉、李公茂啊，等等等等。这天他把刘军福叫上来了，军福老弟，大人，这回你放了心了吧？赦你无罪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阵儿我心存疑虑，现在看来是朝廷恩典，大人手下超生，让我两次为人。别客气了。那么军福啊，还有点事儿，我跟你商量。大人吩咐，刘青离跟你什么关系？那是我本家的一个侄子。鲍世荣呢，那是我朋友。陈辉辉、李公茂呢，也认识，没什么深交。现在这些人手下还有千八百人，依然扯大旗跟朝廷对抗。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你能不能去顺说众人，让他们跟你一样，依然回到家里来，依然做安善良民，既往不咎，你看如何呀？大人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早有这个心，我不敢说，我怕您对我不相信，再借这机会我再跑了呢，所以我迟迟的没表态。既然大人对我如此信任，没得说，我愿意顺说他们投降。
好，
我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。那明天你就可以起身了。
哎，是。
咱书说简短，刘军福啊，要说他投降朝廷就那么安心吗？也不尽然。原来他心里做了两步打算，他想过了这一关看看风头，如果朝廷对他不是那么回事，他呀在想下一步的打算，扯个机会他好溜，然后接茬造反。但这半个多月他一看呢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于成龙对他推心置腹，也没小瞧他，相反对他重用。他想，我干嘛非当贼，我有病啊我呀，干脆就做鞍山的百姓了。所以说于成龙一派他办事，他特别高兴，他死心塌地的就为朝廷效劳啊，别的心就没了。故此他也非常卖力气，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见着刘青离、鲍世荣，把这个事儿都说了，先交代了朝廷的政策，又介绍了于成龙的为人，劝说大伙投降，这真起作用了。刘青离、鲍世荣当时表态了，他们呢也是害怕，如果朝廷真恩典他们，不咎既往，没得说。这些人放下刀枪，紧接着又顺说陈辉辉、李公茂，这俩人都是小股土匪的头头，手下就是几百人，一看当大头的都放下刀枪了，何况是我们呢？也就欣然领命，这四股土匪武装全都缴械投降。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，这四股土匪全被剿灭了。他们拉着大队来见于成龙，于成龙事先得着信儿了，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欢迎，彩旗招展，列队迎接。感动的这些人是涕泪横流，纷纷跪倒：“大人，我等追悔莫及，我等是罪该万死。各位义士，请起请起，欢迎欢迎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！大家回来，还是朝廷的好子民，都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”没过两天，把手下人遣散，这些人不乐意留下的，依然可以回家。众人是高高兴兴回了家了。然后于成龙就把所作所为详细写了折子，派人送到巡抚张朝珍的手里。作为湖北巡抚行政最高长官的张朝珍，对治下这些贼匪的事深感忧虑。在他的眼皮底下，在他的治下，要出了事儿，他不得担责任吗？他真就没有想到于成龙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一个文官耍笔杆的居然能剿匪，而且进展的如此顺利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数股土匪全被剿灭了。这立了多大的功劳，给自己帮了多大的忙啊！张朝珍从心往外崇敬于成龙，爱惜于成龙，心说这么一个好官丢官罢职了，可惜不可惜？这是靠着我的私人情啊，人家去剿匪呀、啊，不行不行啊，我得请示朝廷，让于成龙官复原职。就这样，他给朝廷写了奏折。就在于成龙回到武昌府的时候，朝廷的圣旨到，于成龙被官复原职，依然是武昌府的知府，而且还立了大功了。张朝珍列队迎接，一见着于成龙，拉着他的双手：“北明兄，让我怎么说呢？我太感谢你，你给我帮了大忙了。”于成龙也乐了：“巡抚大人，这是卑职应尽之责呀，您怎么还客气？”“哎呀，北明啊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我先给你道喜，朝廷旨意到了，你官复原职了，我在路上就听说了。”“哎呀，北明兄啊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，你受了委屈了，不要有怨言。朝廷圣明，皇上圣明，既然你官复原职，要依然效忠朝廷。大人，您怎么还这么说呀？孝敬朝廷跟皇上，这是做臣子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呢，我自然没别的可说。”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北明兄啊，你这不来了吗？我把现在的形势跟你说一说。形势不妙哦。”“有什么变化？”“吴三桂厉害的邪乎啊，现在占据了湖南，要进兵湖北，现在我们湖北省是剑拔弩张啊，你知道钦差大臣上善出师不利，竟打败仗了。如果说湖北再保不住，上善也好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全得玩完呢。这么严重，那将来怎么办呢？”“哎，很难说，很难说呀，就得全力以赴啊。我的意思呢，你先在这歇两天，而后我想请旨你还回黄州，到黄州继续剿匪。现在据我掌握的情况，大土匪小土匪尚有几十股，现在兵不下二十几万，土匪二三十万，这边实在叫人忧虑啊。 一旦吴三桂从前门进来，他们在后门再捣乱，你我是首尾难顾啊。我帮着钦差大臣抵挡前门，你领人抵挡后门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大人，只要您相信我，用得着我，派我干什么都行。你愿意了？愿意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北明啊，这东山剿匪之事全权交你处理，你呢歇几天马上就返回去好吗？
是。
不过大人，土匪甚重，我手下无兵无将，恐怕很难，你尽可能的给我带点兵马。
行，你说，凡是我能办到的，你要多少兵马？
这前敌正在用兵之际，我也不能分散兵力，您给我1000人马。
行行行行，我给你1500，
可以不？不用，1000人马就够了。地方的乡勇还有1000多，加一块不到3000人，我觉着剿匪就有点把握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北明啊，你在我这住着，别闲着，你把你剿匪的经验跟我讲讲，我如实的上奏朝廷，
好吧？
于成龙回到武昌府，一半时走不了了，每天跟巡抚张朝珍除了公务之外就谈心总结经验，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事了。
怎么出事啊？
于成龙离开黄州赶奔武昌汇报去，就把家里的事儿全权委托给罗登云，另外呢还有麻城县的县官孙耀祖，就交给他们俩了。这两个人掌不住舵呀。于成龙这一走，这消息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单说那贼匪黄金龙，黄金龙跟刘军福虽然投降了，他跟刘军福不一样，刘军福是死心塌地实心实意的，黄金龙呢另有自己的想法，于成龙在的他不敢动。于成龙这一走，黄金龙一看有机可乘啊。就在于成龙离开黄州3天的时间，他就开始动作了。这天晚上吃完了晚饭，他偷偷摸摸来到刘军福的住处。启真兄，启真兄，启真就是刘军福。刘军福是名，启真是字儿。刘军福一看是黄金龙，表示欢迎，让他进屋。黄金龙鬼鬼祟祟看看左右无人，把门关严了。
大哥，多日来没有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您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，您就想当顺民了吗？没有别的想法了。
刘军福就一愣，兄弟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？莫非你以为我投降是假，我还想东山再起吗？
对，大哥，不能投降啊，这一投降就前功尽弃了。现在据我所知，光湖北一省像你我这样的不下10股，加的一起人马不下10万，还有江西杨寡妇一伙，那也有10来万人。现在的形势多好啊！
大哥，我知道你这人，你是重情义的人，叫于成龙这一白话，你心动了。可这也没关系，于成龙再好，能代表清朝吗？他能赶得上吴三桂吴王爷吗？我这大好的机会怎能错过呀？
我大哥呀，趁着于成龙不在家，只要你领着头把胳膊一举，我负责把旧部都招回来，然后我们去投靠邹君深、何世荣这两大股人马，10000人呢、啊。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依然拥护吴三桂。等吴三桂到了湖北，
打下江山之后能亏待咱吗？您往少说也得做个总督，我往小了说也得做个巡抚。咱们当初怎么想来的？你说现在寄人篱下给人当狗使唤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我老察觉着现在于成龙在利用咱们，朝廷在利用咱们，卸了墨可杀驴啊。到了那时候，大哥你就悔之晚矣啊。大哥能不能听我的？我发自内心来劝哥哥你。哥哥，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刘军夫听完了长叹了一声，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劝你啊，打消这种邪念，别再想了。人不能反复无常，于成龙于的人是清官，当然了，我不是冲他一个人，我总觉着背叛朝廷造反好说不好听。再这一说了，咱又没见着吴三桂，咱也不认识吴三桂，就见着他那接帖就听他的，万一他也是利用咱们呢？将来打了天下了，他一脚把咱蹬开，咱找谁说理去？到了那阵真是追悔莫及。现在跟着于大人看得见摸得着啊，于大人也表了态了，你我立了功，早晚对咱们也有升赏啊，那咱也没白干呢，何必冒着风险非做贼呢？兄弟，你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？大哥，合着你是铁了心了，就为清政府效力了？对，我没有什么改变了，真没改变了，这能说着玩吗？本来黄金龙没想到这一点，今儿个摸着实底了，他一听刘军夫真铁了心了，他害怕了，后悔不该说这些话，这种人翻脸不行啊。等于成龙回来，或者他给于成龙写封信，把我这番话一说，我贼心不死，还要跟吴三桂干，我还得抄家灭门呢。哎呦，想到这儿他是汗出来。喂，大哥，嘿嘿嘿嘿嘿，刚才啊我跟您开玩笑呢，我说的那不是真的，我想试探试探大哥。大哥您别信以为实啊，那是开玩笑，最好您别跟旁人讲，我呢也是实心实意的归顺朝廷。嘿嘿嘿，这玩意儿演戏不行，喊的不如炫的圆呢。刘军夫就看出来了，兄弟开什么玩笑，后悔了，害怕了，你放心，咱们弟兄一场，我能出卖你吗？到何时何地，我不能出卖朋友换官当啊？就当你没说过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这你还不放心吗？凭着真人，别说假话呀。兄弟，我劝你打消邪念，如果你执意不听，你觉得我可怕，你怕到了时候我把你出卖了，你随便，你想走我放你走，你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，只是别在我眼皮底下，你看好吗？大哥，黄金龙扑通就跪下了，真受感动了。大哥您话语不多，说的我心窝子里头，我跟朝廷势不两立呀，我这人是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呀。您看我现在虽然说跟于成龙在一起貌合神离呀，我总觉着我守在老虎边上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，我还打算跟着吴三桂干。大哥您说到这儿了，我有啥说啥，我打算跟您告辞，我去投奔邹君深何世荣，是吗？好好好，我不挽留，路是自己走的，将来你也别后悔，现在我们是朋友，到了那时候咱就兵戎相见了，就各为其主，好吧？大哥既然如此，您的大恩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，小弟就此告辞。 刘军夫把他留下吃了一顿饭，又掏心窝的说到半夜。第二天两个人分手，黄金龙一溜烟就投奔了何世荣、邹君深。这俩什么人呢？也是种地的农民，念过几篇书，有非分之想，趁乱举事，占据山头。哎呦，现在他们的人马可不少啊，现在他们占据了万花山，邹君深手下有一万多人，何世荣手下有两万多人。不过呢，他们各立山头，没有兵合一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，还没成功呢，就想自己将来捞了点实惠，怕被别人占去。你说这能好得了吗？就这样，黄金龙连夜进了万花山，见着邹君深。这邹君深呢，也是目光短浅，别看手下有一万多人，也是乌合之众，心里没底，对外边的情况也不太熟。一看黄金龙来了，他非常高兴，过去打过交道，以贵宾的形式接待。两人见面之后边吃边谈呢，邹君深就说，我说金龙啊，你这一来我如获至宝啊，快介绍介绍外边的情况。黄金龙投奔人家来了，自然没有保留啊，他就把于成龙的经过介绍一遍，又把刘军福的事情介绍了一遍。最后他说，哎，军福大哥很讲义气，放我出来了。不过临分手的时候他说的明白，说不分手依然是好兄好弟，一旦分手各为其主，就得兵戎相见。我没听他的，我毅然决然的来投靠老兄啊，希望老兄收留。没说的没说的，你过去是军师，你到了我的万花山，依然你还是军师，咱俩说了算，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办。哎呦，黄金龙高兴，大哥，咱这么办吧，我手下原来有四五千人，叫于长龙一搅和，这些人祈祷兵散，现在我有信心把这些人还能招回来，就不说百分之百的回来，大部分人还能找回来，增强咱的势力。大哥您呢，利用这机会赶紧搜集粮草啊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，人得吃马得喂呀，咱牢牢守住万花山，这是一。有理有理，明天开始咱俩分头行动。那往下说，往下说还怎么办？我还有锦囊妙计。是吗？你且到来。